不能向儿女认错，向儿女认错的。你看见吗？到时候可以硬凹，可以硬掰，做父母我要顾到我的尊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你明明这件谁错，大家都知道这件谁错，当然知道，当然他十五岁被掳，谁的错？当然是他们的错。但是不，你看见他没有说他们犯罪的没有，他认罪。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蒙恩典的，这是蒙悦纳的人。所以我们一定，如果我们真的栽培我们儿女，你不能光让他们只做一个好公民就好了，你不能光说哦他将来是好学生你就够了。弟兄姊妹，不，你要看见说今天整个国度，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教会那个担子当然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但是我们要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像但以理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神拣选但以理，把他放在宫中，他什么都不做，他只要这个祷告，你看见就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今天能祷告的出来，我们祷告不出来的，我们讲道理可以讲，但是我们祷告不会，祷告不出来的。但是但以理他的心中压得那么重，他知道说我们得罪神。你怎么知道我们得罪神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被掳？为什么我今天不在耶路撒冷，我在巴比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灵，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能做奇妙的工作。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可以讲复兴的道理，我们可以讲许许的道理，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灵像这个但以理的灵一样？所以下面说祈祷认罪，这个祈祷里面还包括认罪。他犯了什么罪？我们读下去。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这什么意思？神啊，你没有做错事情，你是公义的，你把我放在巴比伦，你是对的，你把我放在这里。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你是公义的，没有话说，神怎么做他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能不能说神啊，你做的是对的？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请你高抬贵手，这个太重了，你能够早一点把这个挪走。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是我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不临到别人就临到我？那弟兄姊妹，我常常喜欢说这个比方，如果今天神一下子给你200万美金，你都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你不会。但是你有一点的苦难，有一点的难处，你就说为什么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神做错了，好像神把我应该长得高一点，结果我这么矮，你看好像神弄错了，看见吗？或者我应该矮一点，神弄高，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不满意。弟兄姊妹，你哪一天能到主面前说，主神啊，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对的，你没有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敬拜神的道路。敬拜神，你知道他何等的伟大？你真的觉得他伟大吗？你许多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你相信神的智慧吗？按照你觉得你的智慧好像在这件事上，好像我觉得神好像看的不是那么准。弟兄姊妹，你虽然没有这样说，没有人胆子敢那么大，但是弟兄姊妹，你多多少少总是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为什么你里面过不去？就是因为你不能说神啊，你是公义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但以理能够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把我放在尼布加尼斯，放在尼布加尼我手下一年是公义的，十年是公义的，我在巴比伦宫里面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又到了这个到了波斯的王宫里面来了，你都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敬拜神的道路。许多人只会敬拜神，不会敬拜神的道路。一个真正敬拜神道路的人，他才能敬拜神。什么叫敬拜神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是公义 神没有错。如果有什么错，一定是我错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的灵。我们的脸上是蒙羞的，看见吗？他，我的脸上是蒙羞的。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贝罗是他15岁，现在已经82岁了。弟兄姊妹，如果有泪都已经流干了，怎么还脸上蒙羞呢？你看见吗？时间没有冲淡但以理的感觉。到了82岁，他还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他把自己也放在，我们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有一个祷告像这样的祷告？你看教会就复兴。我们总是说别人不对，我们总是说我们自己是对，不。如果你真的爱弟兄，你如果真的明白什么是教会，你的祷告就应该像但以理祷告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宽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的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所以现在他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些环境发生，他根据生命记，根据神在旧约里面说的话，他能解释他的遭遇。他知道说你所有的咒诅跟誓言都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耶路撒冷所行的确是个浩劫，的确是但以理一生最大的劫难。因此那次的浩劫，我们可以说几乎毁了但以理一生。虽然他在世界上辉煌腾大又怎样呢？他对于世界当然有贡献，他对于尼布加利撒王、对于大利物当然有贡献。你那么最好黄金最好的日子，为什么你没有给主呢？你可以祷告说，主啊，你为我舍一切，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你的人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像过在耶路撒冷所行？就是因为那次的浩劫。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不再是在耶路撒冷，但以理被跑到遥远的地方，是个背井离乡的一个人。所以下面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你看见吗？在旧约，这是旧约但以理这么说，我们却没有求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弟兄姊妹，你要神回头，你怎么没有回头？神要回头的，70年以后你可以回来，但是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恩典呢？这个恩典叫我们能够回头。我们普通讲恩典，是因为主把恩典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恩典给我们美好的前途。什么叫恩典？恩典是叫我们回头的。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回头。你看，这是但以理，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然后现在就从埃及开始讲，那是讲到最早15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我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他现在为耶路撒冷祷告， 他知道耶路撒冷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不光是大义，弟兄姊妹，大仁和大义。”现在旧约，当一个人落在神的审判里面，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蒙恩的话，神不只有大义，神更有大仁。在十字架上，是神的爱，是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相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求神的大能，按照你大仁大义，什么意思？那就是根据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今天讲十字架是回头看，但以理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讲是回顾，对于但以来讲是前瞻。我们向后看，看到十字架，所有的解释是十字架；但以理往前看，所有的解释也是十字架。所以，按着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知道他们可以回耶路撒冷，但他更知道他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使神的怒气和愤怒转离耶路撒冷。所以下面他说，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意思就是为你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你只要用你的脸照一照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有救了。不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你自己见证的缘故。我们有几个人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告诉神说，神呢，为着你自己，你使你的脸光，当你脸向着耶路撒冷，当你发出你的亮光，你只要你的面光一照亮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蒙恩了。因为这70年，神几乎是掩面不看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你看是摸到神心坎上的祷告。他18节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不要睡觉，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你要侧耳而听。虽然你是很远，虽然你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求你侧耳而听，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弟兄姊妹，虽然他在耶路撒冷，但他看到耶路撒，他虽然他远远离开耶路撒冷，他说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祷告实在是摸着神心坎的祷告。这个祷告就好像在新约一个基督徒祷告一样，你看见吗？虽然但以理在旧约，你看他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邀你的清言，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看得上。你不理我们，你不听我们，那是应当的，我们没有话说。所以你看，不是因着自己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弟兄姊妹，已经70年了，他说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所以等到最后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结束的？是你的，只是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他为已经荒凉了70年的耶路撒冷，他在那里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脸回顾过去的70年，他给现在但以理给我们看见，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这是荒凉的年数， 是头都抬不起，头都抬不起来的。